朋友你好，你收听的是打开心锁，我是张美玲。那今天回答的信是一位署名寻求的朋友写来的信。信是这样写的，我今年18岁，是家中老二，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和两个妹妹，5岁和2岁。亲友常夸我漂亮活泼，姐姐却表示不想活在我的阴影下。我自己颇矛盾，一面很高兴，一面深深歉疚，不想伤害姐姐。我的性格多愁善感，在家中常听婆婆和妈妈的闲话，觉得人很虚假，爱比较。这使我非常看重外表和外在条件，要求自己事事要做到最好，给自己很大的压力。我父母感情不好，常因小故吵架，甚至动武。我在家得不到爱和温暖，对爱情没有憧憬，心里常有个永远填不满的洞，既渴望被爱，又绝望无奈。我恨自己软弱，无法改变现实，心中郁闷，夜夜以泪洗面，感觉走到绝境，前路一片漆黑，毫无亮光。我很爱我的家人，爱我的两个妹妹，但又恨他们分薄了父母对我的爱。为什么我得在学业上班和打理家务的同时，还要照顾他们呢？我感到好孤单，无助，好像怎样努力也走不出谷底。母亲知道我不快乐，但不了解，她从来就不懂得关心我，有的只是责备。我明白，只有上帝了解我，他是我永远可依靠的。我不要依赖人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永远被我依靠，只有主耶稣永远不会离开我。我真心信靠他，求他帮助，可为什么他不带我走出绝境，踏上光明的道路？为什么他不赐福给我？寻求上。那刚才是寻求写来的信啊，亲爱的寻求，你18岁了哈，18岁是人生独特的阶段，因为正从孩子过渡成为成年人，无论你或者是周围的人都需要适应你的变化。有的时候他们觉得你已经18岁了，举止言行应该像大人了，而且需要负起一点人生的责任。可有的时候又会说你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，所以免不了就教训啊，指正啊，甚至于以为还可以骂骂都没关系。那其实你自己不也是一样吗？有的时候还像个孩子，你还跟两个小妹妹争宠，有的时候又感觉到肩头的担子很重，你开始想到恋爱啦、前程啦、人生啦什么的。所以你信上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寻求，真的很贴切，因为你正在寻求人生的意义，寻找自己的角色。你希望得到爱，希望能够寻找到理想中的乌托邦，这都是正常的，都是对的。可惜我们活在不完美甚至于充满罪恶的世界里，一切都不是那么理想。我们被周围的人事物影响，很多事由不得我们，正像你无意之中伤害了姐姐，不是你想的，但是很无奈。你父母的不和让你感到家里没有爱，没有温暖，你肩头的担子和对自己的要求等等令你百上加斤，难怪你的情绪这么低落。可是有个好消息，就是这种少年的烦恼会随着时间过去的，关键是你不能很自由自在地驾驭这一段转接期。那你知道吗？你正处于人生学习的黄金时期， 只要你用心学习上帝的真理，并且呢照着做，你前面的路就不至于一片漆黑毫无亮光了。因为上帝的话是什么？记得吧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啊。主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是约翰福音8章12节，是吧？那你在信上问，为什么你全心信靠上帝，他却不解答你的问题呢？你相信他能，但是他没解答。答案是真理非常丰富。人生不是平面的，不是说你天天祷告不交朋友，像深山隐士，只倚靠上帝，上帝就挥动一个魔术棒，咻，就把你的环境跟家人立刻改变过来了。不是的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，困难是化妆的祝福这句话。上帝赐我们的福非常丰富，他不只赐给我们解决难题这个福而已，他还有丰盛的生命，叫你能够结满圣灵的果子，有信心，有德性，有知识，有节制，有忍耐，敬虔，爱心，等等等等。不过呢，这些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需要时间锻炼。当我们接受装备之后，将来就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了。当然，没有人愿意吃苦头，可是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。属灵生命的成长必须要经历时日磨练。比方说，你求主改变妈妈，很可能上帝的旨意是 A， 你要先改变自己哦，把你的视野拓宽一点，学习从你妈妈的角度先了解她，看看为什么她老是责备你，光是脾气不好吗？还是他也看到什么是你没看见的？那是什么呢？要知道妈妈年纪比你长，经验比你丰富，你为什么不从他的角度再看一遍呢？你信上有说父母感情不好，常常吵架，有的时候甚至于动武，这的确对孩子的心灵会造成很大的伤害。但是你心里有主啊，对不对？腓立比书4章13节说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那你就先谦卑下来，不要太快定他们的罪，求主帮助你了解父母的背景跟内心的世界，是不是他们不是不爱家人，只是不懂得怎么表达心里的烦恼？是不是他们的父母以前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矛盾跟冲突呢？另外就是你学习从他们的角度去了解并且原谅他们，然后求上帝指示你更好的处理方法，这样你的视野就能拓宽了。你可以主动的去关心他们，问他们不开心的原因，用付出取代要求，用沟通代替定罪，用原谅代替怨恨，这样不但你的生命能够变得更丰盛，你跟家人之间的隔阂也就可以慢慢慢慢的瓦解了。我相信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你一定读过，那是我非常喜欢的经节。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但你们是谁呀？不就是咱们吗？那这三件事你做了几件呢？首先感恩知足，对吧？其实这一句经节里边包含了一个很棒的快乐的秘诀，就是凡事感恩。人不快乐多半是由于现实和理想之间有差距，差距越大越不快乐，越没办法感恩。凡事谢恩就不一样了，是为自己已经拥有的，而不是觉得应该有的而感谢。感恩知足是为现在有的，而不是奢求没有得的。有一对荷兰姐妹，妹妹叫凯莉，姐姐叫碧西， 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。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因为藏了被纳粹追捕的犹太人，就被抓起来了，关在集中营里。他们把圣经藏起来，每天晚上偷偷的看。有一天晚上读到，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经文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章16节到18节，说要常常喜乐、祷告跟感谢，必须就为集中营艰苦的生活，包括床上咬他们的跳蚤，感恩。等过了几天之后，他们知道了，哈，为什么那些监狱的那些狱卒不肯进他们的牢房，就是怕被跳蚤咬，这样他们才能够可以自由的每天晚上读圣经啊、祷告啊，向其他的人传福音。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痛苦的事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呢，原来真的是对我们有好处的。你又说你好孤单，你说只有上帝了解你，是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在世上有朋友啊。你知道吗？上帝造人是彼此需要的。上帝造了亚当之后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然后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那当然这里说的是结婚生子，不过也可以看出来上帝是不愿意我们孤单的，因为孤单会令人不快乐。心理学家指出来说，快乐的情绪可以帮助适应环境，提高办事能力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大部分快乐的人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也有知心的朋友。相反的，不快乐的人，尤其是忧郁的人，人际关系都不怎么样。可能就是因为太多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，所以忽略了其他人的需要。我建议你自己呢，主动先走第一步，去关心你的家人，关心父母，关心姐妹，了解他们，学习站在他们的立场体谅他们，饶恕他们。那还有主动的要跟他们沟通。也许你说，这是我在找的，是我希望得到的，怎么让我付出呢？哎，别忘了，施比受更为有福啊。如果你先走第一步，你就会尝到助人的快乐，尝到爱跟被爱的快乐，你的情绪一定就会改善了。主耶稣说，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，对不对？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做得到的，但是只要你踏出第一步，你一定会看到自己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改变。另外还有呢，建议你拓宽自己的生活圈子，教会肯定有青少年团契嘛，跟那些年轻人先交交朋友，彼此鼓励，做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，跟他们一块儿祷告。人是需要衣食住行的，但是不会因为问题都解决了心里就满足，那你不就是个例子吗？同样，如果把人生的目标放在外表跟讨人喜悦上，甚至于就在寻找爱上，我们是不会快乐的。更要命的是，如果我们把焦点集中在自己跟环境上，希望有能力改变环境，我们就更不快乐，因为现实毕竟是现实，不会随着梦想改变。你知道吗？你的存在是有价值的，你是主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，活着是为了荣耀上帝，叫别人蒙福。你遵循上帝的话，不但人生有正确的方向，还能懂得生活的秘诀。那最后我送你法兰西斯的祷文。祷文说，主啊，使我做你和平之子，在憎恨之处播下仁爱，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，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，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，在忧愁之处播下喜乐。主啊，使我少为自己求，少求受安慰，但求安慰人，少求被了解，但求了解人，少求爱，但求全心付出爱。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，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，在向己死去时我们便进入永恒。寻求盼望你在基督耶稣里找到真快乐，你的朋友张美玲。